1996年11月上旬，柳长飞到西直门商业大厦前与一个外号叫老蔫儿的人用25,000元人民币按1:8的比例换得美金3,300元。当柳长飞回老家齐齐哈尔准备用美元高价换取人民币时，被对方告知其中的300美元是假币。于是气急败坏的柳长飞先后网罗当地无业人员赵小宝、张红岩，说明白自己被骗的经过，并邀二人一同进京寻找仇人索款。赵张二人答应了柳长飞的请求，随后分别来京。1997年1月19日，张红岩乘火车从齐齐哈尔到达北京西直门火车站，当天下午2点与柳赵二人会合。柳长飞带着赵张二人来到西直门内大街兴达饭店，热情款待了一番。酒桌上，柳长飞提出饭后便去无线局寻找老蔫儿索钱。赵小宝掏出3把大号的木柄折刀分给柳张，随后来到无线局营业厅前。在无线局北侧的一个胡同口，柳长飞碰到素不相识且与此事毫无关系的马金龙，便搂住他边走边问，知道老蔫儿在哪儿吗？未等马金龙开口，赵小宝、张红岩便从后边扑上去，三人拔刀朝马金龙的头上、胸部就扎。就在这时，邢正博冲上来抓住了张红岩。下边是张红岩的一段笔录。这时我发现后边有一个穿警服大衣的巡警过来，我赶紧转身拿刀向他比划不让他上来。这个巡警冲上来，一手抓住我左肩，一手抓住我右手，于是我用右手拿刀扎了这个巡警腹部2刀，巡警又把我右手抓住，把刀子夺下来。我看刀子没了，就往西南方马路逃，跑了20多米，这个巡警抓住我的后脖颈了。面对歹徒的围攻，无所畏惧的邢正博威风凛凛，英雄的气概威慑了歹徒。歹徒丧心病狂，一边扎一边叫嚣，警察我也杀。真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警察，捅他这么多刀愣是不撒手。张红岩在交代罪行时对审讯他的民警表示出对邢正博的折服。邢正博被扎的消息很快在西城区上上下下传开，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来到医院看望他，分局所属各单位的领导代表本单位的民警向他表示慰问，一些素不相识的群众也自发地来到医院看望英雄的巡警。医生、护士、住院的病人听到邢正博的事迹也都来到病房，他们希望亲眼见一见这位不怕死的警察。西城区红星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带着科室人员也来到医院，李国栋这已经是第二次来医院探望邢正博了。邢正博拉住李国栋的手说，谢谢你。在场的巡警都纷纷向李国栋伸出热情的手，衷心感谢这位见义勇为救助邢正博的好人。李国栋握住二队副队长申继刚的手说，民警们感谢我，其实感谢的应该是他。李国栋指着邢正博说，他是为谁呀？是为咱老百姓啊，咱们这个社会啊，要是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再多点，我觉得他太光荣了。李国栋激动不已，他不知用什么话来表达对英雄的崇敬。他对邢正博说，你是好样的，真棒，咱老百姓啊忘不了你。2月13日，无辜被扎的群众马金龙与朋友王兴顺再次来到人民医院看望邢正博。刚拆线不久的邢正博周身伤口隐痛不忍，越到晚上越疼痛剧烈，20几个不眠之夜他都是靠止疼针勉强入睡，而药力过后他不忍心惊动陪床的战友，咬牙辗转挺到了天明。下午2点20分，当马金龙、王兴顺来到病房，见到脸色苍白微闭双目的邢正博不敢惊醒他。在病房外，王兴顺眼圈湿润地向巡查支队政委王健叙述着当时目击的情况。金龙被几个东北人围着拉进胡同，我感到不大对劲儿，急忙跑过去，这时我看见一个矮个手里拿出刀，我和几个周围的熟人赶紧喊他们找错人了，可他们还是下手了。巡警冲上去抓住那个矮个，矮个逃跑，巡警紧追，没多远就又抓住他。另外2个东北人放开金龙都朝巡警扑去， 这阵势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围观的有几十人呢，都傻眼了，连警察都敢扎，他们一边扎一边还喊，一边拉警察的手，这位巡警死活也没松手。后来又上去两个警察，那几个小子就跑了，我听见被扎的巡警喊抓住他们，没几步就倒下了。很多围观的群众亲眼目睹了歹徒们的残暴，当歹徒四散而逃时，许多群众随巡警们追去。马金龙不爱说话，他对王健说，
巡警跟我素不相识，如果不是他，恐怕我的命就没了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邢正博醒了，听说被他救了的马金龙来看他，非常高兴。马金龙走到邢正博的面前，
太谢谢您了。
邢正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
别谢我，是警察都会这么做，记住警察的好吧。
马金龙曾两次受过公安机关的处理，平心而论，他对警察既没有恨，但也绝没有好感。此时此刻，当他面对比自己年少九岁的年轻民警，为了救他挨了14刀的邢正博时，内疚、惭愧、酸楚交织在一起，哽咽无语。
没有他，就没有我马金龙。
他反复地念叨这句话，心里充满了对邢正博的崇敬与钦佩。马金龙的头上被扎了三刀，左胸挨了一刀。用王兴顺的话说，如果这14刀都扎在了金龙身上，那他的命就没了。邢正博用他英勇无畏的精神，用他坚强的体魄，印证了人民警察危难之处显身手的高尚品德，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。邢正博，你是好样的。经过血的洗礼，你用行动向全市公安民警证明了你对公安事业的热爱，你向全市人民展现出了首都公安民警血染的风采。热血铸警魂，战友和人民群众期待着你安心养伤，早日康复，早日重现你凛凛的雄风。